认识圣经。听众朋友你好，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
今天我要继续讲解《希伯来书》，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新约圣经《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是在腓利门书的后面，雅各书的前面，盼望每一位听众朋友都找到这一卷书。我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已经把希伯来书第11章讲完了，今天我们要接着讲希伯来书第12章。首先让我们把希伯来书第12章第1、2节的经文读一遍，请你翻到希伯来书第12章，我要读第1节跟第2节的经文。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在上一次的节目中我们讲过，基督徒的生命就像一场的赛跑，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一直往前进的。希伯来书的作者又吩咐我们要放下一切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因为重担和罪都会减慢我们奔跑的速度，是一种的障碍。我们要像旧约的圣徒那样，凭信心去奔，凭信心来生活，应该是毫无重担的来奔跑。有一位很著名的短跑健将，有一次他穿着网球鞋在跑道上来回奔跑了几次之后，他停下来换上另一种的跑鞋。有人就问他为什么要换鞋子，他就向那人抛一只网球鞋跟一只他刚换上的跑鞋。原来那只网球鞋比跑鞋稍微的重了一点，外行人是根本不会发觉他们的重量有什么不同，但是对他来说，网球鞋会减慢他的速度。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中，有许多事情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对，但我们却是不应该把他们的重量背负在我们的身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会叫我们赢不到那一场的比赛。让我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有一位姐妹问她的牧师，跳舞可不可以啊？她的牧师说，可以啊，但如果你不要赢的话，那么你就可以。 这里的问题不是对或错，而是基督徒必须只行对的事情。我们要考虑的是，到底跳舞或者是别样的事会不会伤害我们的见证？到底它会不会使我赢不到那一场的比赛？它会不会成为我生命里的重担？今天有许多的基督徒背着他们不应该背的重担，请你不要跟我争辩，到底跳舞对不对？我不会与你争论这个问题，我也不会说你不可以跳舞。我所要说的呢，是你到底是不是在一场竞赛里面，你想不想赢，你有没有仰望耶稣，这才是重要的。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这是指什么罪呢？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所提到那一个大罪是什么呢？就是不信。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就是不信的罪。不信从的意愿会拦阻你往前进，就好像你在肩膀上背着一袋的米来往的奔跑一样，那么你一定不会跑得快的。不信的心会拦阻我们往前。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三节的经文。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第一节的忍耐跟第二节的忍受这两个词，在原文是来自同一个字根，通常是困难产生忍耐，使人能够忍受。这些希伯来信徒所信的宗教非常注重仪式，而且他们有一座大的圣殿来敬拜。希律王所建造的圣殿是极其华丽的，虽然在主后七十年他被毁的时候还没有完全造好，但他已经给人在里面进行各种的仪式。本来那是个神所赐的宗教，可是到了这一卷书信写成的时候，那个宗教已经完全变了质。但就宗教而言，他们是有宗教的。现在这些信徒已经完全放弃那一种宗教了，他们不再进行任何的仪式。现在他们要来思想基督，基督是他们的一切，他是圣殿，他是仪式，他是基督教信仰的中心。作者要他们来思想基督，他们要知道基督所忍受的，也要知道他如何学习忍耐。在这一卷书信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知道在那一段讲基督的人性的段落里面，说到基督虽然是神，但他在地上却是学了许多的东西。他在肉身所学的东西是神要经历的，因为神取了人的样式，他要为我们受苦，因此他忍受并且学习了忍耐。免得疲倦灰心，让我坦白地告诉你，如果你不常靠着神的话来与基督亲近，让圣灵使你实际地体验到基督的话，那么你对基督徒的生活必定会感到疲倦而且灰心。今天有许多灰心失望的基督徒，正是因为他们忽略了神的话。如果你常读神的话，亲近基督的话，你一定大大的得着鼓励，你也不会感到疲倦。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四节 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这一节指出那时圣殿还没有被毁，那时候外邦人的逼迫还没有临到在罗马帝国的信徒，他们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实际上，作者是这样对这些希伯来信徒说的，他说，虽然你们面对极大的困难，有各种的烦恼问题，但是唯一能够医治你们的软弱、疲倦、跌倒、失败和灰心的，就是要你们思想基督，要思想基督。有一首圣诗有这样两节的歌词，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慈容，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世上事必然显为虚空。好，接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五节的经文，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作者是引用箴言书第三章十一十二节那里的话，那里说，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这些希伯来信徒的资源是基督，不是一座圣殿，不是一套仪式，更不是一种宗教。在这个时候，他们几乎被摒弃在信仰之外，但是作者就告诉他们，别忘了神对他儿女的劝诫。这节经文用儿子这个词，然后又用我儿。儿子这个词从第五节到第八节一共用了五次。希腊原文中的儿子具有长大成人的儿子的含义。今天有许多圣徒认为自己不再需要管教了，其实管教是针对成熟的圣徒的，是针对那些与主同行了很长时间的人的。我曾经有一段的时间也认为自己不再需要管教，但是主耶稣在我肉体上叫我领受了教训，并且使我明白我还有许多的管教要受呢。管教这个词跟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意义有点不同，我们认为管教就是惩罚，但是在希腊原文它的意思是对孩子的训练，主耶稣要训练他的儿女，所以他管教他们。接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六节到第八节的经文，这里说，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我们常常会问，为什么义人要受苦呢？过去我生病的时候，我只好躺在床上休养，在那一段期间，我常常研读神的话，从其中有一些领会。现在我就跟你分享，神的儿女是要受苦的，这可以成为圣经的公理。 虽然圣经并没有争论这一点，但是它显示神的儿女是必要受苦。诗篇第34篇19节说，义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约伯记第5章第7节说，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约翰福音第16章第33节，主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3章第12节说，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为什么属神的人要受苦呢？对这个问题，我们找不到绝对的答案，没有任何一节的经文可以回答它。我曾经花时间从神的话语里面来找原因，后来我找出7个原因，现在就跟你一同分享。神的儿女要受苦的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的愚昧和我们的罪。彼得前书第2章20节说，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彼得说，我们要是因为犯罪受责打受苦，并没有什么可夸的，那是因为我们做错了事，是我们自食其果。你有多少次因为犯罪而受苦呢？相信你有不少的经验。曾经有一位弟兄向我承认他所犯的错，并且承受了责打。他说，他有一段时间需要超时工作，而办公室又有另一位女职员也一样的要加班。他想，既然两个人要加班，不如约他下班之后一起去吃饭。本来同事在一起吃饭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是很不幸，他们在饭店里面的时候被一位邻居看见，那一位邻居就告诉他太太，结果他跟太太闹得很不愉快，几乎是因为这件事而分开了。这位弟兄是因为他的愚昧而受苦。神的儿女要受苦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们为着真理，为着公义坚守立场。我敢保证，如果你为真理为公义而坚守立场的话，你一定要受苦。有许多基督徒可以为此做见证。彼得前书第3章14节说，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不过对这一点，我们有时候在思想上会出错。有一位弟兄告诉我说，因为他为神坚守立场的缘故，所以跟他一块工作的人都成了他的仇敌。而另外一位弟兄刚好跟这位弟兄是在一起工作的，他说这位弟兄啊，连上班的时间都不断地向同事传道，别人这么样的忙碌工作的时候，他竟然想向他们做见证，那真是愚昧。所以他并不是真正因为坚守立场而受苦。第3个原因，我们是为自己生命中的罪受苦。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1章第31节说，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如果我们自己不愿意对付罪，那么神就要替我们对付他，我们 要受审判。第四个原因，我们是为着过去的罪受苦。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节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有一位有名的布道家，他在信主之前，他常常的喝酒。有一次，他受邀请到某一个地方去主持布道会，完了之后，一些同工一起去聚餐。这位布道家只要了一杯的开水，有人就取笑他。他说，主耶稣赐给我一颗新的心，但是他却没有赐给我一个新的胃，因为酒精严重的损害了他的胃，所以他一直为此受苦，只能喝白开水。神的儿女要受苦的第五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有时候要为神达到一些崇高的目标，而这些的目标并不是神常常向信徒启示的。我们在约伯记里面看到这一点，约伯要向撒旦属魔鬼的世界以及天上的天使表明他不是一个见风转舵的人，并且他是一个爱神的人。基督徒受苦的第六个原因是为他们的信仰。我们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看过，有些的圣徒为着信仰打了美好的胜仗，有的从刀剑下被释放，有的却是被杀，他们是为了信仰受苦。神的儿女受苦的第七个原因是为管教，也就是第六节这里所说的，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有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管教的意思是对孩子的训练，而不是惩罚。违反了法律才要惩罚，法官惩罚犯人，但是父亲却是管教儿子，因为他爱儿子才管教他。神管教我们就表示他爱我们。作者说得很清楚，如果主不管教我们，那我们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很多人说，哎，我真不明白为什么神让这样的事发生在我身上，我一定不是基督徒了。事实上，你受苦就证明你是神的儿女，神爱你才会管教你。好，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下面我把今天所讲解过的经文，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八节再读一次。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 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好，我们一起来祷告谢恩。主啊，我们感谢您，今天接着希伯来书第十二章，让我们看见我们是蛮有盼望的人。即或我们被你管教，落在诸般的苦难之中、痛苦之中，也是对我们有益的，因为你爱我们，所以管教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信心与所听的道相调和。我们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